欢度渔业节。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很开心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已经上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里面的儿童圣经故事当中找到我们的留言板，欢迎你随时留言给夏凡哥哥。上一次故事我们已经提到，好不容易在以色列分裂后的末期，南国犹大出现了这样一位英明用心的国王约西亚。即便他还没有收到那本律法书之前，他就开始了好多的改革工作。而那一本从圣殿当中找到的律法书，更让约西亚清楚知道，犹大之所以会落到这样辛苦的处境，正是因为他们从跟天父爸爸立约之后，就没有好好的遵守天父爸爸教导给他们的节期诫命。所以他立志要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教导百姓对天父爸爸正确的态度，他也更积极的开始进行信仰改革的工作。现在让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约西亚不但是把那些不应该崇拜的神明的祭拜的地方给拆毁，还特别呢把那些借着这些神庙的名义霸占的放置的敬拜器具的地方都给收回来，甚至还有一些神庙和偶像是当时的地方官出资建造的，那些祭司甚至为了自己的生存还帮忙在那些地方给那些神明献祭讨生活。这些迷失的祭司也被约西亚招了回来，但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这样的状况，就被调去暂时做协助的角色，放下他们祭司的职分了，想等到合适的时候再让他们回到圣殿当中一起服侍。被破坏的神庙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在新嫩谷的神庙，叫做托菲特的庙，还好约西亚王把它给拆毁了，不然呢，有好多的人民在那里献祭，他们是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祭品烧给神明呢。这趟信仰的清理，从圣殿里面到耶路撒冷城，一直到犹大整个国家，约西亚王一点都不肯放松。约西亚王甚至亲自督政，要把这场改革运动做个彻底。他四处左右的观看，知道还有一些人会趁别人没有注意的时候跑到这些拆毁的神庙偷偷的拜那些不应该拜的神明，于是他就用当时觉得会让神坛失效的方法，派人到山上一些坟墓当中挖出死人的骨头，丢在那些拆毁的祭坛上面烧，在那些人眼中这样子祭坛就不再特别也没有功用了。约西亚王这一拆，就把以色列各城里面从前那些以色列国王所修造让天父爸爸生气的神庙都拆掉了，这些庙宇和祭坛的拆除只要派大量的人力就可以处理，可是对于犹大国来讲，更要紧的是整个信仰的重新教导，这才是一场大工程呢。首先他要开始建立的就是守逾越节，好像证明他们就是属上帝子民的一个方式。就在约西亚王正式登基的第18年，约西亚王要求全国一起来守逾越节，他亲自要在耶路撒冷守逾越节来敬拜天父爸爸，预备在他登基年的第一个月的14号恢复应该有的献祭的活动。国王指派所有的祭司们都预备自己回到圣殿当中来执行任务，鼓励他们要预备好自己，把该做的工作都按着规矩来做好。因为他自己很细心的阅读那些律法书当中的内容，就对这些立位人，他们原本是负责搬运圣殿物品的，现在他们都从事献身给天父，而且担任着教导律法的这些以色列教师们，他亲自对他们说，
你们已经把圣约柜安放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里，现在不必再抬来抬去，所以现在你们要服侍天父， 你们的上帝和他的子民以色列，记得要遵照大卫王和他儿子所罗门王在圣殿建造之后分配给你们的职务，按着宗族和班次在圣殿里来当职上班，把工作都分配妥当，好能够帮助以色列的每一个家庭前来献祭。一定要洁净你们自己，好好的预备祭牲，帮助你们的以色列同胞可以遵守天父爸爸借着摩西所吩咐教导他们的话。
约西亚王为了体恤许多的百姓，还来不及预备逾越节的祭物，就从自己的牛群、羊群当中捐出3万只绵羊、小羊、小山羊，还有3000头公牛，连带着他的臣仆也就跟着自愿为人民、祭司还有利未人来捐献这些东西。这场献祭因为有这么多的预备，就显得更加完美。除了献上那些燔祭，还特别进行了很多平安祭。平安祭是表示跟天父爸爸关系的恢复，在当中可以让更多的百姓一起来分享这些祭物。利未人就按着规矩，除了在火上烤逾越节的祭牲，这些逾越节的祭物会在锅里、壶里或者盆子里面把它煮好了以后，就按着逾越节的规矩，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分到这些祭物，让大家一起过节。做完这些事之后，利未人才开始为自己和亚伦后代的祭司们来准备食物。因为祭司们一直在忙着这些做燔祭，是烧全牲祭的祭物，还有那些献祭台上的脂肪，都要细细的把它们烧完。他们就这样的一直忙到了晚上。而利未人、亚萨宗族的歌手，他们也都按着大卫、亚萨、西曼和那些王的先知们耶都顿的指示安排，继续的各就各位，也配合着各样的献祭在进行。还有一些看守圣殿的警卫也因为职务没有办法就离开自己的位子，还好这些其他的利未人都特别为他们准备好，还分送食物和祭物给他们，他们就不用再离开他们的岗位。就这样，整个守逾越节的活动在积极的准备之下完成了，所有在场的以色列人都一起这样欢喜的庆祝逾越节和除酵节整整7天。自从撒母耳先知以来，其实一直都没有这样隆重的守逾越节。以前的王更没有像这次约西亚王所推动的逾越节这样的隆重盛大。因为他要求百姓们要完全遵照律法书上的记载来遵守逾越节，好纪念天父上帝和他们的约定。圣经上甚至说，在他之前没有国王像他这样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天父上帝，还遵行摩西所颁布给他们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像他这样的。可惜过去他们实在犯了太多的问题，虽然约西亚王很努力的改革，可是还是功亏一篑。有一次，埃及王尼哥率领军队到幼发拉底河，要来帮助亚述皇帝打仗的时候，约西亚王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当中派兵到米吉多去拦截迎战埃及军队，没想到他就死在这场战争当中。约西亚死后，犹大人民就选了他的儿子约哈斯来成为新的犹大王。约西亚王的儿子约哈斯在他23岁的时候就成为犹大王，可惜只统治了3个月。他一上任就不跟约西亚王那些过去的好榜样学，又回到过去祖先们的坏榜样，做了一大堆天父爸爸看为邪恶的事情。没想到约哈斯3个月之后就被埃及王尼哥所俘虏了，结束了他的统治，而且尼哥还向犹大国索取了一大堆的赔款。埃及王尼哥他自己就立了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以利亚敬继承约西亚做犹大王，还改了他的名字叫约雅敬。小朋友，到了这里，犹大国也落到国家的末期了。这个被立为王的约雅敬，他也是专做一些天父爸爸不喜欢的事情，真的非常可惜。今天的故事就要先说到这了，别忘了继续收听我们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哦。更别忘了，如果你方便可以上网，可以看到我们的救恩之声的网站 有儿童圣经故事的选项，进去当中就会看到留言板，欢迎你留言给夏帆哥哥。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要说到这了，之后犹大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咯，拜拜。